谢谢同工们注意到了，注意到我的问题，所以把这个讲台搬下来。我这个两个腿呢也是有点毛病，走上去没问题，走下来总是好像有一点恐慌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但是有人注意到了，所以建议把它抬下来。谢谢艾琳姐妹，你今天花了很多功夫选的这些诗歌能够跟我的讲道内容可以配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今天特别我要让你们认识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郭金。哦，啊，你说吧。郭姐妹姓郭，郭，郭，金枝，她是从马来西亚来的，所以我们呢认识一段的时间了。他们那些教会我就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了，所以她过来了。OK， 刚才呢。我们已经诵读了主的话语，OK， 打出来的是我的题目。哎 ，sorry， 这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话语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。我打出来是和合本，刚才我们诵读的是新译本，这里呢有几个字眼是不同的，啊，我等一下会这个，提出来这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。这是第三章的最后的几节圣经。哈巴谷呢一共只有三章，这是最后一章。我们都知道哈巴谷呢是一个先知，他呢生活在一个道德败坏经济崩溃的环境中啊。等一下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败坏，但是呢啊，但是啊，重要的是他但是他充满了信心，安静的等候，相信呢神是掌管一切的。他充满了信心，所以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他是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他有信心。所以这一段的话语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社会，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情况都是不是什么美好，但是要有信心等候神的掌管，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。好，我们要看三点。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虽然环境恶劣，但是他在主里面是有安静的，他懂得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主里面是有欢喜有喜乐的，并且他知道他能够从主那边支取力量，他的力量是来于神，所以他是有充满信心的啊。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。十六节告诉我们他看见眼见世界的败坏，但是啊不，十六节看不到世界的败坏啊， 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要回到第一章那里才能够看得到。我再说一次，哈巴谷一共有三章，第一章是哈巴谷向神说话，主要的是述说了世界的败坏的情况，这是第一章那主要的内容。那么他看了那种情况以后呢，他就身体战惊，浑身发抖，惊怕万分，嘴唇发馋啊，这个是一种失常的态度，一个人失去的常态了啊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无法说话了，怎么无法说话呢？他的嘴唇跟牙齿呢在相斗，并且互相的碰撞，怎么说话说不出来了，紧张到那种的地步啊。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整个身体的失去了控制了，充满了恐惧，这是第一章的情况。所以十六节那里还说他的骨中朽烂，那个很惨了，骨中朽烂了，心理影响了生理啊，这个人的心态很重要了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。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他骨中朽烂，哎呀，所以身体呢虚弱，所以连站的力量都没有了。在这种的这个恐惧状况当中呢，这个人怎么会能够安定下来呢？这是十六节后来不是说吗？我只好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。这一句话，短短的这一句话，就看到哈巴谷的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这一节是关键，关键性，这句话是有关键性的重要。我只可原文我只可这三个字呢描述的更好，不是我只可是好像被动的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只好这样了啊，这是被动的。但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，原文的意思是我愿意，主动的，一个被动的，一个主动的，不同了。这个我愿意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，我要这样做，虽然环境是这么的差，但是我要愿意保持安静等候神的来临呀。这个是第十六节，不是十八节，我一直说十八节，十六节里面跟我们讲的哈。那么所以一定要回到第一章看到世界的败坏，怎么败坏呢？第一章里面所用的败坏的形容词很多，他看到社会充满了强暴、罪孽、奸恶、争端、相斗、律法放松、公理不显明、恶人围困一人、公义颠倒，通通描述的一清二楚，把当时的社会的状况。但是呢，他同时看到神不理，好像神不理这些事情啊，所以哈巴谷就发出怨言来了。但是神呢，最后给他的答案是：我是掌管一切的，我会在我定的时间啊，这个处理的妥当， 你现在看不到怎么的情况，但是到了最后我的时间到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我怎么处理这个事件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一模一样，你不到不管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都看到有这种的情况，天灾人祸，人心惶惶。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平安？没有。世界无平安，人心无安宁啊！这是我们所处的世界，跟当时阿巴古所处的世界没什么大的不同。但是呢，哈巴古虽然眼见世界的败坏，但是不动了。对，是你弄的还是我的？是你调整了，谢谢。虽然眼睛看到世界的败坏，但是到了第二章他就看到了上帝的丰盛。第二章里面呢有几句很宝贵的经文，我今天不能把每一句都讲出来都念出来，就看第一句吧。第二章的第一节圣经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，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请注意这一节的圣经里面有几个什么动词。第一，我要站立，然后什么看，然后呢说啊，站看听说。四个动词在这里，善站看听述，高速述啊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就是一个守望者啊，要用这个什么全副的精神，你向神守望嘛，要不能够随随便便的，要非常注意的，全副的精神去注意主在说什么，主让你看什么啊。所以呢，所谓全副精神的，就把脚跟眼睛耳朵口一起来用，才能够看得清楚神的作为。哈巴古就是这样，哈巴古就是这样的，在守望台上站着听着，听神要跟他说什么话啊。说什么呢啊？神说了什么呢？我们短短的看三节圣经，第二章里面三节圣经，第四节主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不是说没有公义了吗？但是神就跟他说，时候到了，一人就必因信得生。你看这句话啊，第二章第四节，一人因信得生这一句话，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保罗的因信称义，他的那个道讲这个中心的思想，保罗的中心思想是出于哈巴古的二章第四节，就是这里，一人因信得生啊。然后呢，第二节啊，第二章的第十四节，神说你要看 我的荣耀是充满全地的。虽然现在看不到，但是呢，将来到了第二世界，最宝贵的是二世界，神人在宝座上掌管万事啊，你不要担心啊。神的时间还没到，神的时间一到的话，他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万事的神，所以你放心吧。所以呢，啊，哈巴谷是这样，我们也应当一样。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定是那么的美好啊，所以我们要肃静的静等待，安静的等候神的时间的到来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信心啊！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。有了这种的信心，你就会在心里面有欢欣喜乐。我们看17跟18两节，17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里缺了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啊，惨，非常惨。换句话说，哈巴谷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没得吃，没得喝，生活都马上有问题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无花果是当时的主要的食品啊，所以无花果是代表食品食物。谢谢。无花果是代表吃的东西。哎，等一下，葡萄呢？葡萄是酒类饮料的来源，所以这个无花果是吃的，葡萄是喝的，有吃有喝就能活下去啊。然后第三这里讲到是橄榄，橄榄呀。那么橄榄呢是最重要的食用的油料，油啊，你做饭一定要有油。橄榄油是最好的，我们现在还是用橄榄油吧，对吧？哈巴谷那个时候都知道了，那个时候都知道橄榄油是最好的。很多东西古人比我们清楚的多啊。我不知道你对中医有是不是很清很我不敢说很懂，对中医有没有信心，信不信中药这一类的。我现在是信得很深。你不要笑的，你现在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哦，同意的笑，不是笑我的笑。你哪敢笑我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中药，不相信中药。我的内人是中药专家。他在家里面呢，在我们家里面，他有个书架，全是药医学的书籍，全是讲医学的，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讲中医的，了不起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劝我吃中药，我不吃，真的不吃，偏偏不吃。我有西药好好的吞下去就完了，何必还搞那些中药？所以我坚持不吃。后来呢，他这个爱心太大了，我被他的爱克服了，就开始吃。为什么开始吃呢？是不是相信中药了？不是的，我的那个时候的逻辑很简单，吃西药会有反作用的，中药没有的。好了，吃吧，虽然我不相信他会医好，但是 吃了也不会有害吧，是那种的心态吃开始吃中药了，哪知道有效啊，中药有效啊。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，我这个肾脏出了毛病，肾功能低落，很危险的。我看了四个肾脏的医生，全程，对不起啊，我对不起，在这里我要说实话，全是笨饭桶，只懂得收费。你相不相信？我看那个医生，他收费的高到什么地步？你不会相信，但是千真万实的，一次收费950块，就是看看。所以这些我都不去看了，我就靠我那人给我预备的中药，有进步啊！肾脏医生说你就等死吧。虽然那几个字没有说出来，但是说的这个微妙的方法 Your kidney will outlive you， 什么意思啊？等吧等吧，那我还去看他干嘛？那是950块的医生，所以我全部看有进步，靠中药。所以古人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古人的这个智慧啊，远超你我所想象的。他们的药物，还有他们说的话啊，当然现在我这有一点离题了。所以呢，当时也是靠橄榄油的，我们现在最近在发现是好东西啊。这个现代20世纪的文化，21世纪的文化是差得远了。好了，回到哈巴谷，什么都没有，吃的喝的做饭的油全没有了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。还有呢，田里不出粮啊，不出粮食，这个已经说过了，没东西吃了。圈中缺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完全完蛋了，完全完了，生活是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困境。上帝的考验就来临到了哈巴谷。或者说上帝的考，假如你我经历这种的情况，上帝的考验就经历就临到了你或者是我，是信心的考验，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境界，怎么样向神求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上礼拜王正经牧师说什么？怎么办啊？进食祷告。他还问你们呢，有吗？我是网上听来的，我从网上听来，有两位或者两三位是吧？了不起了不起，这是信心的考验。一个人假如没有遭遇到困难，这个信心得不到考验。所以困难山穷水尽这些情况对我们的信心的操练是有好处的，绝对有好处的。我们的信心是这么操练出来的，或者是培养出来的，锻炼出来的，考验出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一段的。哈巴谷就是面临了这个情况呀，所以我们不论我们的环境是怎么的艰难， 都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，相信神，他有他的美意，他会做那美好的安排。这是我们活信心生活应该有的态度。好，我介绍一个名人所讲的话。哎，对不起，还没有呢。先看到吧，先啊，你看我这个机会记性太差了，来之前还看过了，但是先后搞错了啊，这个都看过了啊，都讲过了呀。好，这个名人的这句话听过吗？你知道这是谁吧？啊，知道，不知道。郭台铭是，应该是台湾的首富，或者是台湾的慈善家。郭台铭他说了他说的这句话，放开一点，简单一点，单纯一点，记满三点就会开心一点。这是肯定是一个。肯定是一个什么还没有信主的人所说的话，人生哲学吧，对不对啊？开心一点，你不能怪他，他没信主嘛啊。那么好了，基督徒怎么说话呢？因为我看了他的这三点以后呢，我在这想，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说什么？来看看哪三点，有哪三点可以说的。周生人，你想说再说一次，妈妈听他说。哎，收紧一点，很有意思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想出三点来，看看你同不同意啊？基督徒的三点，同意吧？肯定同意，你在照相。假如我们多一点感恩。虽然面临很多的困难，但是知道这些困难既然神准许就临到了我们，肯定是有他的意思，就交托给神吧。一个懂得交托的人肯定是一个懂得信靠的人，所以假如是多点感恩，多点交托，多点交这个信靠啊，你肯定就会多点喜乐，没话说的。你有问题吗？有。人生经历的这个，没有一个人在人生这个一路上没有经历过这个什么，这个。这个问题的，你假如没有问题的话，你才怪呢，或者你是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单身来美国求学，哦呀，那个经历的这个困难多咯，精神上面，经济方面，两个精啊，还有精力方面的身体。那个时候哦，我那个时候的身体只有现在一半，耶，只有我的一半， 苗条什么瘦呢？我现在看看我以前的照片，我都不敢，自己不敢相信，那是我。呀，那是说有的时候精力也有限。我还记得我第一个暑期，我去打工，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。所谓很好的工作，就是能够赚很多钱的工作。$1.94，我的钟点工一个小时是1.94块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？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呢。那个时候是很高的价钱，但是那个工作苦得不得了。怎么苦吧？我现在跟你讲，你不会相信的。我在那个 caterpillar， 那个叫什么东西？那个叫什么？种呀，那个工厂做工人 ，summer job， 热得不得了，热得不得了，汗啊，流啊。但是我需要那个钱呢、啊，你知道我那个暑期吃三个星期减了多少磅？减了30磅。哎，现在我要减3磅都不行，我盼望能够减3磅，但是现在我减3磅无济于事啊。因为差距太大了，哎，不，差距太小了。那个时候的30磅，等于是把我的身体削减的1/3啊！信不信由你啊！我那个时候本来就很小了，一共只有140，忘掉了。换句话说，30磅在我那个时候是很大很高的一个百分比啊。精力就有限了，哎呀，所以我们都经验过，操练过，但是都是很宝贵的经历啊，现在回头看，很宝贵的经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信心都是操练出来的，啊，所以面临困难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不懂得信靠。你不懂得交托，你就不会懂得感恩，那个当然不会有喜乐，都是有连带关系的。哈巴谷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没吃没喝，什么都没了，但是他懂得信靠神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他在主里面懂得欢欣喜乐，17、18两节告诉我们，靠主喜乐，17、18两节。18节怎么说呢？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庆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们刚才已经描述了他在很凄凉的光景中生活，困苦的光景中生活，一无所有啊。但是呢，他心灵里面依然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因为他的喜乐， 他的喜乐。他的喜乐。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欢心喜乐这四个字都在十八节里面出现了。请注意，十八节开始说，然而我，这三个字很特别，意思就是说我与众不同。圣经里面然而我这三个字出现很多次。我曾经 讲过一篇道的题目就是然而我，我把圣经里面的然而我统统找出来。变成一篇道。很有意思啊，不是骄傲的态度，不是那种的唯我独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人家不一样，我做事有我的立场，我跟人家不一样，虽然是山穷水尽了，人家只是一头上气，我然而我不同，我充满了喜乐，因为我有信心，我懂得依靠神。所以这个然而我这三个字非常的重要呀。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我认为然而我这三个字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的字。任何的环境不管怎么的恶劣，都不能把我屈服。Yeah. 不但如此，我还靠着耶和华欢心喜乐，并且大声的欢喊。这是哈巴谷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要学习的。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学习。然而我，然而我们，啊，在圣经里面，我说出现了很多次。最出名的是哪一节圣经啊？然而我和我家，记得吧？啊，然而我和我家怎么样？对。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谁说的？对，约书亚说的。什么时候把所有的然而我都抽起起来，我们再讲一次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哦，我要好花功夫去找了。但是那个这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了。那个讲稿不见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的，没有电脑，那些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去了。Anyway, OK, 这些都是题外话啊。好，最后，既然如此，啊，不是既然如此，他不仅是懂得在主里面有喜乐。其中一个原因懂得在主里面有喜乐，是因为他是信靠，刚才讲过很多次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他懂得什么在主内支取力量，是九节所说的。我们要懂得向主支取力量，首先信靠他，仰望他，交托给他。这好像比较被动一点，好像被动一点，但是支取力量是完全主动的。所以这两个支柱 一个是交托给他，另外是向他支取力量。这是十九节告诉我们。十九节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OK， 因为他相信主是力量的源头啊，并且呢，是我们生活的动力。我们先看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十九节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三个形容词，快、稳、高。啊，我们思想这三个字。快，快的意思是什么？生活已经有方向了，清楚了到哪里去。开车一样的，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，我就拼命开，就开了，不是拼命啊，对不起。这个，比如一个地方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呢，那个地方还没去过，你能够很快的开吗？不会的嘛，你就在那边找了吗 ？OK， 所以一个人开车子开得快或者走得快，这代表你什么？你已经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了。一个人的生活是有活力的，有勇气的，因为他清楚他的方向，很重要的。稳更重要，你可能够快，车子开得快，车子不稳的话出毛病。我们可以跑得很快，但是一定要跑得很稳。这里的稳是告诉我们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。第三，高很重要。高是证明看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眼光要站得高才能够看得远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很简单的道理。以前我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尼泊尔，我知道你没有去过，或者是我说错了，有人去过吗？尼泊尔？哎呦，真的说错了，对不起。你去干嘛？哦，对了，选对了。中国人去尼泊尔旅游的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了。我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的，我现在讲是70年代。哦，那个地方我很喜欢去，什么缘故？高。啊，尼泊尔的这个首都喀曼都不高，它在盆地里面的，这是全世界飞机场最，我不敢说最危险，最难降落的，这是他们说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在个盆地里面，四面都是高山。你看啊，四面都是高山。你要到那个里面降落，要很好的技术。好，不讲这些。我很喜欢去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当然我的工作的地方是喀曼都，不是很高，但是我很喜欢爬上高。哇，那个感受啊，那个感受很难形容的。到了一站，上面还可以爬。哎呦，越爬越高，不是爬，我不是爬，我不会爬，开车。哎呀，那个看下去舒服啊，看得好远啊。因为喀曼都是一个很脏的地方，还是很脏嘛，那个地方没有干净过嘛， OK， 那么好，但你一到了高的地方就干净了，完全不同了。你在下面是乌烟瘴气的，一到上面去，哎呀，就开始呼吸了，那种的感受，我喜欢高，就可以看得远，看得远，就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，可以说是一种的超世的人生观。一般人都是看着目前的，现在怎么样，明年怎么样，这个是目前的情况。你的所面临的问题不一定一两年都可以解决的，要看远呢，看远一点就不同了，但是要跑得高才能够看到远，很重要很重要。跑得快，但是还要稳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跑得快又跑得稳，所以圣经的这个形容词很特别，说什么？使我的脚快如母鹿。鹿，听说鹿这个蹄子踩下去深得不得了，有力啊，有力啊。打一个岔子，鹿可不可以吃的？应该可以啊，有的买吗？跟鸡鸡有的买吗？你对这行很熟了吧？也许我可以吃，对我的腿有帮助。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没开玩笑啊，真的有。吃过鹿肉，鹿腿，我突然想起来啊，呀 ，OK 好，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形容啊，不是那种幻想的，是真实的，有真实性在里面，很宝贵的。好，所以呢。我们要把这些我们说从哈巴谷书里面，哈巴谷他自己经历的这些情况应到我们身上来，不是听了就完了，不是听听而已啊，不是听听而已，想办法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。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遭遇一些问题，问题大，问题小，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。但是哈巴谷的问题是比我们每一个人都严重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怕，我们要交托给神。十九节，告诉我们最后一句话是，告诉我们。整刚才所念的这所有的这几节圣经加起来是一首信心的凯歌，我们一起来唱好吧，一起来唱，能唱吗？阿瑞找到了吗？有吗？要不要现在就来唱好吧，来好嘛，来唱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哈巴谷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了。他所面临的问题，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遭遇的难度大得多咯。但是主啊，他依靠你，仰望你，信靠你，交托给你，因此他从你那边就得到喜乐，并且懂得向你支取力量。求主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把哈巴谷的经验也给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哈巴谷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 喜乐，充满喜乐的生活。我们如此交托祷告，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来，唱歌，凯歌。